属灵人下册卷十，身体，第四章，胜过死亡。胜过死亡的经历在圣徒中并非绝无仅有的事。以色列人借着羔羊的血曾脱离击杀埃及人长子之天使的手，大卫借着主的名字曾脱离狮子和熊的爪并歌利亚的手，伊丽莎曾将一点面放在锅子里将致死的毒除去，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在烈火的窑中并不受伤，但伊丽在狮子洞里看见神为他封住狮子的口，保罗也曾将毒蛇甩在火中而不受害，至于以诺、以利亚他们被提上天，没有尝过死味，更是胜过死亡的一个最好模范。现在神的目的是要带领他的儿女在经历中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胜过自己，胜过世人，胜过撒旦，都是最要紧的。但是如果没有胜过死亡，就我们的得胜还不完全。我们如果要有一个完全的得胜，就不能不胜过这个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如果我们没有在经历上胜过死亡，就我们还剩下一个仇敌未曾得胜。在天然界中有死亡，在我们里面有死亡，也有从撒旦来的死亡。地是受咒诅的，万物都受了咒诅的支配。我们如果要活在这个世界里时常得胜，就必须胜过其中的死亡才可以。我们的身体里面也有死亡，当我们才出生的那一天，死亡就已经在我们身上动工了。哪一个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面向着坟墓而去呢？我们不要以为死亡不过是一个关头，我们应当知道死亡乃是一种的进化。死亡早已经在我们里面逐渐的不住的蚕食我们，我们躯壳的解脱不过是死亡做工达到最高点时所有的结果。死亡能够攻击我们的灵，使之缺乏生命和能力，或者攻击我们的魂，使之混乱，失去感觉、思想和主张，或者攻击我们的身体，使之软弱患病。当我们读罗马书五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死作王，不只是死，乃是死作王，死掌权。这个死的掌权在灵里有，在魂里有，在身体里也有。虽然我们的身体现今还未死，但是死已经在我们身上掌权了。虽然他的势力尚未达到极点，但是他已经掌权，要推广他的范围到全身。我们身上所发现的各种病状，都是表明死亡的权势如何在我们身上，这些都是为着要引进人生的终局而有的。除了这个死作王，还有所谓生命作王。使徒告诉我们说，凡接受耶稣基督白赐之义的，能以得着生命作王，远超过死亡工作的力量。信徒今日因为片面主义罪恶问题的缘故，便把死亡的问题忘记了。圣罪固然是最紧要不过，但是圣死乃是与圣罪相依相辅的问题，也不可不注重。我们知道罗马书五至八章是胜过罪问题讲得最清楚的地方， 得胜的问题在这一段的圣经中也有同样的注意。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使徒注重罪的本身，也注重罪的结果。使徒不只将义与过犯来对照，并且也将生命和死来对峙。不少的信徒就是注意如何胜过罪在日常生活和品格中的各种表现，而不注意如何胜过罪所表明的结局就是死。但是神借着使徒在这几章的圣经中并不多说罪在日常生活的各种表现是什么，而特别注意地说到罪的结果就是死。我们必须把罪和死的关系看得清楚。基督为我们死，不只救我们脱离罪，并且也救我们脱离死。神现今是呼召我们来胜过此二者。我们罪人本来是死在罪中，罪和死在我们里面掌权，也就是作王。但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的缘故，便叫我们的罪与死都被他的死所吞灭了。死本来在我们身上作王，但是因着我们受死归入他的死的缘故，我们就不止向罪死，并且能以得着生命向神活。因为我们是与基督联合，所以死怎样不再做他的主，也照样不能再捆绑我们。基督的救恩乃是要义来代替罪，生命来代替死亡。我们如果谨慎地读过这段圣经，我们就要看见此二者是使徒主要的意思。我们如果只接受一半，自然是不完全的。当使徒把主耶稣的救法说到完全的时候，他就说，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自然我们已经有不少胜罪的经历了，但是我们胜死的经历有多少呢？我们信主得重生的人，因为有了神非受造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灵里的缘故，自然都有一部分胜死的经历。但是胜死的可能就是这么多吗？生命能够胜过死亡到什么程度呢？一件事是定规的，现今一般普通的信徒所经历的胜过死亡，必定没有达到神所预备的程度。我们不能不承认，死亡在我们身上做工比生命还厉害，所以我们现今应当和神一样的注重罪和死，好叫我们怎样胜罪也怎样胜死。基督既然胜过死，就叫信徒不再觉得他是必须死的。虽然他或者要死，如同基督在肉身中定了罪的罪案，叫信徒不再必须犯罪，虽然他或者要犯罪一样。信徒的目标如果是不犯罪，信徒的目标也如何应当是不死。信徒应当明白，因着基督的死和复活的缘故，他对罪的关系怎样，他对死的关系也怎样。他在基督里已经完全胜过这些了，所以神现在呼召他来胜过此二者。我们平常都是想，基督已经为我们胜过死了，所以什么都不必管了。但是若然，我们就不能在经历上说明主的得胜，自然没有哥哥他， 我们就没有得胜的根据。但是一任自然并非得胜的法子，我们不能这样胜罪，也不能这样胜死。神的意思乃是要我们把胜过死亡当作一件实在的事儿，借着基督的死实在胜过我们身上的死。我们已经胜过不少的试探了，也已经胜过肉体、世界和撒旦了，所以现今应当起来攻退死亡的势力。我们既是应当抵挡死亡，如同抵挡罪恶一般，就我们对于死亡的态度应当完全改变才可以。因为死亡乃是堕落人类的公产，所以我们的态度天然好像要顺服它。信徒并没有学习起来反对死亡。人类都是倾向坟墓，虽然我们也知道主的再临已经紧近，我们不都是要死的，乃是都要被提上天的。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经历上却是预备等死的居多。当神的意义在我们里面做工时，我们就天然恨恶罪恶，但是我们并没有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恨恶死亡。信徒如果要胜死，他对死的态度必定应当完全改变。顺服死亡的态度必须改为反抗。信徒对死如果不肯除去他被动的状态，他就断不能胜死，而且要时常受死的戏弄，而至终入妖兽者的坟墓中。现今信徒多是将被动误会为相信，他以为我什么都是信托神的，我如果是不当死的，就神必定救我不死，我如果是当死的，就神必定让我死，我什么都是让神的旨意成功。这样说来自然是很好听的，但这岂是信心吗？这不过是一种懒惰的被动，乃是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才同主耶稣说，不是我的意思，乃是你的意思。并非说我们不必专一向神呼求，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不应当被动的顺服死，神乃是要我们主动的与他的旨意同工。如果我们不是的确的知道神是要我死了，就我们不应当被动的让死亡压制我们，乃是活泼的与神的旨意同工，反对死亡，抵挡死亡。我们对于罪恶的态度并非如此，为什么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死亡呢？圣经都是把死亡当作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应当决志与之征战，而且得胜。如果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与死亡相遇并且得胜，就他的目的乃是要使我们个人能够在今生得胜，能够胜过他。我们不当求神赐给力量使我们担当得起死亡的力量，乃是使我们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死是从罪来的，因此得救脱离死乃是从主耶稣为我们死救我们脱离罪的工作来的。主耶稣的救赎与死的关系乃是最深的。希伯来书2:14-15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十字架乃是圣死的根据。撒旦是掌死权的，他所以能掌死权，乃是以罪做他的根据。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但是主耶稣亲自进入死的境界里，借着他的救赎，剿除了死的毒钩，死的毒钩就是罪，因此撒旦便失去了他的权势。因着基督的死，不止罪失去了能力，死也失去了权势，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借着基督的死来攻破死的权势，并支取哥哥他所有的意义，使我们全人脱离死的包围。信徒对于圣死共有三个法子。第一，就是相信工作未完之前是不会死的。第二，就是相信死的毒钩已经斥去，所以就是死的话也无什么可怕的。斥去的意思就是剥夺、革除。第三，就是相信会完全脱离死亡，因主再来被提上天。我们现在逐一来看。第一，完工方死。信徒若非明知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主无需他再在世界了，才可以死，不然他总当抵挡死。信徒如果知道自己的工作还未完成，而已经有死的现象在他的身上逐渐发生，他就应当完全拒绝这样的现象，不肯死，并且应当相信主必定成功他所抵挡的，因为主还有工作要他做。所以当我们还未做完所分派给我们的工作之先，虽然我们身体的显象还生，我们可以安心相信，当我们与主同工抵挡的时候，主必定做工，用他的生命吞灭死亡。我们可以看主耶稣如何抵挡死亡。照着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当人要将他从山崖推下去的时候，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在约翰福音七章第一节，在另一个时候，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九节说，又有一次众人要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他为什么缘故这样的再三抵挡死呢？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知道弥赛亚被剪除是有一定的时期的，他不能先于神所定的时期而死在一个非哥哥他的地方。我们断不可为积时而死。使徒保罗在他的经历中也常有这样抵挡死亡的经历，黑暗的权势要使他不积期而死，但是他却一一胜过。当他一次关在监里很危险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他并不怕死，但是因着工作还没有完成的缘故，他就信靠神，因而知道必定不死，这是他的生死。再后 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七节，当他知道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之后，他就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当我们知道自己的程途还未走完之先，我们是不可以死的。不止保罗如此，就是彼得也是如此。他知道什么时候是他离世的时候。彼得后书一章十四节说，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我们如果只看环境、身体的情形和自己的感觉，而没有主明白的指示，就以为死期已经到了，乃是一个错误。我们活着如何是为主，死也如何应当为主。所以一切不是从主而来的离世呼召，都应当抵挡。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所有的列祖都是日子满足才死的。这日子满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已经活满神为他所定的日数。神为我们每一个都有他所特别定的年岁，我们如果没有活到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圣死。但是我们怎么能知道神为我们所定规的寿数是多少呢？圣经已经将一个普通的数目告诉我们了。照着诗篇九十篇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我们并非说每一个最少都应当活到七十岁，神的主权是我们所不能侵犯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得着明示是必定比这个数目更短的，我们就当以这数目为标准，抵挡一切比这个更快的死亡。站在神的话语上，你要看见你是得胜的。第二，虽死不怕。我们所说过的胜过死亡，并非必须说我们的身体将永远不死啊。虽然我们相信我们不是都要睡觉的话，但是我们如果说我是不会死的，就未免是迷信。我们已经看见过圣经如何将七十作为人生寿数的普通标准，所以我们如果有了信心，就可盼望活到那个时候。总不能以为因为我是以主耶稣为生命的，所以就必定长生不老。并且在许多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有他的例外的，人还不到七十就已经离世了。我们的信心所能要求于神的，就是当我们的工作还未做完之先，我们是不能离世的。无论我们是妖是瘦，我们总不当像罪人一样还没活到他们日子的一半就灭亡了。我们的年岁应当够长，完成我们生命的工作。如果结局来到，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平安的离世，好像瓜熟蒂落那样的自然。约伯在约伯记五章二十六节形容这样的死说，好像禾捆到时候收藏。生死的意思不一定是不死，因为有的人也许神要他在复活里来圣死，像主耶稣一般。不过信徒虽然经过死，他可以像主耶稣那样的不怕死。信徒如果是因为怕死不愿死而来追求不死圣死者，那他是已经失败的人，哪能盼望得胜呢？ 主也许要救我们完全免死，活着被提上天，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怕死的缘故而要求主快来。这样怕死的心已是被死打败的现象了。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就是当死的话，也不过好像是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的一个房间而已，并不必有什么了不得的痛苦、恐慌和惧怕。我们本来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但是主耶稣已经释放我们了，所以我们可以不再怕死的什么了。无论死的痛苦、黑暗、孤单，都不能使我们畏惧。一位有胜过死亡经历的使徒告诉我们说，我死了就有益处，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这里都没有一点怕死的态度，这是真正的胜过死亡。第三，活着被提，这是最末了胜死的法子。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许多的信徒是要活着被提的。哥林多前书15章51至52节和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4至16节都有这样的教训。我们也知道，主耶稣的再来是没有定期的，在过去的2000年中，每时他都有再来的可能，因此信徒无论何时都有活着免死被提的希望。我们又知道，现今的时候是主耶稣再来比从前更近的时候，所以现今的信徒对于活着免死被提的希望好像也是比前人更多的。我们不愿在此说什么，不过有几句很稳当的话是可以说的。如果主耶稣的再来是要在我们这一世代的人活着的时候，就我们岂不是要活着被提？就我们岂非应当胜过死亡，不让自己在这时候未到之先就短命死了才好活着被提？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将来总有一般的信徒照着圣经所预言的，是不经过死而活着被提的。他们这样的活着被提乃是胜过死亡的一种。我们一日活在世上，就一日不能说那些人必定不会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就是那些人，就我们岂非应当预备来完全胜过死亡吗？我们相信自己要永远不死，就是身体永远不死，并非一个迷信，因为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的盼望。我们也许会死，但是并没有必须死。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将这点教训的顶明白。约翰福音6章54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但是他又说，这是在58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他的意思是在信他的人中间，有的是要死而复活的，有的是完全不必经过死的。主耶稣在拉撒路死时所说的话更是表明这个意思。他说，我是复活也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在这里我们明明看见主耶稣不只是复活也是生命，但是我们多半只信他是复活， 却忘记了它也是生命。我们只知道当我们死后，它要叫我们复活，却忘记了当我们活时，它就要做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不死。主耶稣说出他两种的工作来，但是我们只相信其一。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这2000年以来信徒所要有的经历。但是他也说，在将来必有一般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现在也不知道有千万的信徒已经信入神而离开此世了，但是神所说的还不止如此，他说有的人要永远不死，这不是复活，乃是永远不死。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是必须死而后得着复活的。如果主耶稣的再来已经近了，就我们为什么必须在他未来前先死，然后等候复活呢？我们为什么不仰望主耶稣再来提接我们，使我们完全脱离死亡的权势呢？主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他不只要做许多人的复活，也要做一些人的生命。从死里复活虽是奇事儿，像拉撒路的经历一般，但是并非除了复活之外就再没有得胜的道路了。主说还有不死的一个方法。本来我们是必须陷入死亡的幽谷里，但是神为我们搭了一座浮桥，使我们可以直接上天，那浮桥就是被提。如果有人要活着被提，而被提的时候又已经近在目前，神就是要我们学习如何胜过死亡，而为活着被提的数目中的一个。在被提之先所应当胜过的末了一个仇敌就是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胜过死了，但是神要教会经验过主耶稣的得胜。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在这个时代的末了，圣灵现在就是引领我们在被提之先与死亡做最后的征战。撒旦知道他的时日已经不多了，所以他尽他的力量要拦阻信徒被提，就是因此，所以神的儿女在今日才受许多身体上的攻击，因为身体上的攻击这么多的缘故，就叫他们好像在死亡的空气中呼吸惯了一般，以致失去了活着被提的希望。信徒并不知道这不过是仇敌的挑战，要拦阻他们上升而已。当信徒真是接受被提的护照时，他就天然地发生一种与死亡征战的灵，他在灵中就觉得死乃是他被提的一个阻挡，非胜过不可。魔鬼原是一个杀人的凶手，他的工作就是凶杀。撒旦对于信徒所有的工作和目的就是要他们死。他在末世时对于神的儿女有一个特别的手段，就是折磨他们。他只要使信徒在灵里多有一点的牵挂，在心思里多有一点烦躁不安、恐惧忧虑，在身体上这次失眠一夜，那次少食一点，再一次过度做工一点，叫信徒因而受死亡的侵占。滴水虽然无力，但因年日长久竟能穿石。撒旦知道这个意思，所以他就是借着一点儿的忧虑、急切、忽略来折磨圣徒。在别的时候 他就很直接地攻击信徒，要使之丧命。这样的死亡的攻击也不知道有多少，不过是信徒所不及之而已。有时候也许不过是受凉、中暑、失眠、过劳、厌食，有时也许是污秽、愤怒、妒忌、放纵。但是信徒多不知其中有致死的意义，所以没有完满的得胜。信徒如果会认识什么时候是有死亡的攻击，而按着抵挡死亡的法子来对付这样的攻击，就要得胜。信徒因为没有什么知识的缘故，就不知道他自己近来经历的真意义，就常以为这不过是因自己年纪或其他的关系，而不知道那是因为背体紧近，所以仇敌才借着死亡这样的攻击他。因为主耶稣快来的缘故，我们应当与死亡做一个有系统的征战。我们如何与罪恶、世界和撒旦征战，也应当如何与死亡征战。不只要求得胜，并且应当抓住得胜，应当在各方面抓住基督胜死的工作。我们如果回首追看我们已过的经历，求神的亮光照明，我们就要看见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已经受死亡的攻击了，还不知道。我们已知算为别的，因此便失去了对付他的能力。我们如果知道那些就是死亡的攻击，神就要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在经历上胜过他。我们好像多次走过断桥残路的所在，四维以及一切好像都是说我们是要死亡了，但是我们不能死。多次我们的生命的指望都绝了，但是我们不能死。为什么现今是必须死的呢？神的儿女近来大概多有为着他们的气息而征战的经历。苦痛是最多的，但是我们总觉得不能死。他们好像是说我不要死，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就是死亡的攻击，要使我们不能活着被提。这就是神引导我们在被提之先与死亡末了的一次征战。我们现今应当用基督的得胜将阴府的门关了，应当站立，不许死亡有一点的能力在身上。凡一切有死亡性质的在里面的都当拒绝，一切的疾病、软弱、疼痛都应当用这个眼光来看。有时候也许身体并没有觉得什么，但是死亡已经在那里做工了。灵里的牵挂、魂中的愁苦也都是为了产生死亡的。神现在是呼召我们被提，所以凡拦阻被提的都应当消灭。神现在把他的儿女放在各样的环境中，叫他们无依无靠、无能无力，必须将自己的生命好像用一缕的信心挂在神的手中，不然就无生存的希望了。在这样的时候，好像除了呼喊说主啊使我活着之外是没有办法的。现今的征战真是生死关头的征战，凶杀的邪灵现今到处做工，信徒若不抵挡、若不祷告，就要失败。你们若再像从前那样的被动，你们真是要死的。你们说主 使我胜过死亡。但是主说，你若抵挡死亡，我就使你胜过死亡。意志若不抵挡，光祷告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你们应当说，主，因着你胜过死亡的缘故，我现今拒绝一切死亡的攻击，我立志要立即得胜，求主使我胜过死亡。主要使你胜死，故当要求免死，相信没有什么能够害你，如果你抓住神所给你的应许。不要承认死亡能够摸你，例如你是在疾病丛生的区域，你可以拒绝那里的疾病，不许其亲近你身，不要让死亡借疾病攻击你。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候再临，因为无论如何我都要被提。我们必须预备好，被提像其他的事业一样，是需要神的教会与神同工的。信心从来没有任其自生自灭的，死亡是必须专一抵挡的，被提是必须专一抓住的。信心是不可少的，但信心并非被动着放弃责任。我们如果不过是在理想上相信我们是能够完全免死的，但是被动地顺服他的能力到底有什么益处呢？至于死的罪，圣经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有一种的罪是至于死的罪，乃是信徒所犯的。自然这里的死并非灵性的死，因为那是神永远的生命，是不会死的，也非第二次的死，因为主的羊永不灭亡。这个死乃是身体的死。我们现在要特别的略微一看，这至于死的罪到底如何，好叫我们这些等候活着被提的人知道如何谨慎，免得因犯这罪而肉体败坏，失去不死被提的福气。不特如此，就是主还要迟延，我们应当经过坟墓的话，如果我们不犯这罪，也可叫我们在世活到日子满足，为主做工，然后去世。可以说有不少神的儿女因为不注意这件事儿，以致他在世的日子因此缩短而失去他的冠冕。多少工人如果注意这件事儿，也许今天还可为主多做功夫。圣经并没有明告诉我们这不至于死的罪到底是什么罪，不过有这一种罪的存在总是定规的。我们如果照着圣经中所记载信徒的经历，我们就知道这至于死的罪乃是因人而异的。有的罪在这一个人是一个至于死的罪，在别人并不算得什么。有的罪在这人并不算得什么，在别人却是至于死的罪。这都是因为个人所蒙的恩典不同，所得的亮光也不同，所占的地位也不同的缘故。虽然圣经没有说这罪是什么罪，但是我们知道，凡因犯一种的罪而至于死的，就是这至于死的罪。在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五节到十四章十二节，以色列人在加底斯就是犯了这个罪。他们从前虽然十次试探主，主都肯容让，这一次的不进入迦南的罪虽然也可赦免，但是他们的身体都要倒闭在旷野里。 照着诗篇106篇第33节，摩西只因在米利巴水旁用嘴说了急躁的话，便要死在迦南地外，不得进去。这就是他至于死的罪。民数记20章24节，亚伦不得进入圣地，就是因他与摩西犯了同样的罪。从犹大到伯特利的神人，不过只因其违背神对于饮食的命令，便犯了至于死的罪。这记载在列王记上13章21到22节。新约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照着使徒行传5章1到11节的记载，所以受罚身死的缘故，也是因为他们犯了至于死的罪。他们就是留下言价几分，欺骗圣灵。照着哥林多前书5章5节，哥林多那个收了继母的人，也是犯了这个至于死的罪，所以使徒说他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哥林多的弟兄们有不少因为干犯主的身、主的血的缘故，以致死的也不少，他们也是犯了至于死的罪。我们如果要胜过死亡，就应当继续不断地胜过罪恶，因为死是从罪来的。我们若要活到日子满足，或者直到主来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小心，不要犯罪。许多的信徒因为不在这点上小心的缘故，以致他先期进入了坟墓。这并非为他们犯下了什么吓人的罪，因为这罪是没有一定的。不止哥林多人那样淫乱才算得至于死的罪，摩西不过口里说了急躁的话，便也成了他至于死的罪。照着民数记12章3节，因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没有一件的罪是我们可以轻看的。现今是恩典的时代，神是蛮有恩典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不要让撒旦控告你，以为你已经犯这罪了，所以是该死的了。圣经虽然没有叫我们为着犯这罪的别人祷告，但是我们如果自审懊悔，神也是肯赦免我们的。哥林多后书2章6至7节所记的人，许多人都相信就是那个收继母的人。哥林多前书11章30至32节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犯了这至于死的罪，若肯分辨自己，也可以得着免除。所以我们千万不可容让一件罪，恐怕它要成为我们至于死的罪。肉体可以软弱，但是我们不可失去审判自己的心。我们应当审判自己的罪，而不稍微姑息。今生自然是不能达到无罪的完全的，但是时常的承认和依靠神的恩典是不可少的。神还要赦免我们，要求圣死的人在此是应当特别注意的。照着约伯记36章9到14节，那里说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他们若听从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无知无识而死。 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积蓄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竟不求救，必在青年时死亡，与污秽人一样丧命。我们来看箴言的教训。箴言是一卷注意信徒每日实行的书，里面对于信徒保守自己生命的事儿多有所教训。我们现在要注意的一看，好叫我们知道如何胜过死亡。三章一至二节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三章八节，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四章四节，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四章十节，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四章十三节，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他是你的生命。四章二十二节，得着他，就是我的言语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六章三十二节，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八章三十五节，寻得我智慧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九章十一节，你借着我，就是智慧，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十章二节，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十章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十二章二十八节，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之中并无死亡。十四章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十四章三十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十五章二十四节，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十五章三十二节，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十六章十五节，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十六章十七节，谨守己路的是保全生命。十九章十六节，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十九章二十三节，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二十一章六节，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二十一章十六节，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二十一章二十一节，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当神的圣灵引导我们来胜过死亡时，我们就要在这些经文上看出新的意思来。我们本来以为这样的生命不过是一种的名词，但当我们得着光照之后，我们就知道，真的，我们如果履行神的条件，我们肉体的生命必定加增， 所以我们不能不谨慎注意以上所读的圣经。我们如果不照着其所命令的而行，我们就要看见我们的生命好像是逐渐泄露了。比方神的应许是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我们如果违背，我们要看见自己的年日是被罪恶割短的。神要我们听他的话语，得着智慧，追求公义，保守己心，因为心中的思想和生命是大有关系的。这好叫我们不失去生命，我们若要生命，就当顺服。来世的全能。我们知道，在将来的国度里，主耶稣乃是要做医治的日头的。那时候，照着以赛亚书33:24，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那个时候，我们信徒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国度时代中的特点，对于信徒来说，就是没有软弱、疾病、死亡，身体得着救赎，撒旦被踏在脚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预先尝过来世的全能。虽然我们的身体现在尚未得赎，但是我们今日已经可以借着信心预先尝来世不弱不病不死的全能了。这是一个极深的经历。信徒如果履行神的条件，并全心地相信神的话语，他就要看见这样的经历是可能的。信心是不顾时候的，信心能够取得神在过去所已经为我们成功的，也能够取得神在将来所将为我们成功的。使徒在哥林多后书5说到将来身体改变的事儿，他在那里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凭据的意思就是定银，定银是一部分的负极，保证将来完全的负极。定银就是定金的意思。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神要必死的被生命吞灭的凭据。虽然今日我们还未完全经历，但是因为有圣灵做定银的缘故，我们已经可有一部分的经历了。圣灵的给予，就是要使我们预尝将来生命的得胜。使徒在提摩太后书1明说，救主耶稣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生命和不朽坏都是每一个接受福音的人的功产。现在的问题不过就是圣灵使信徒个人经历过多少而已。死是已经废去了，信徒多少总已有这样的经历。但是现今这一世代快要结束了，圣灵因着提阶已经在望的缘故，便要使信徒更多的经历他们从福音所得着的产业。我们应当知道，这样的预尝来世的全能乃是一件可能的经历。 当使徒说，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的时候，他乃是指着现今说的，并且乃是说到死的问题的。我们看上文就知道，他乃是完全说到将来圣死的问题，但是他却不以为圣死的经历在将来才有的。他说，我们现在就可因着主耶稣得胜了。神有一个原则，就是他在一个时代里所要做的，都是先在一些人的身上先做，将来千年时众人所要经历的，今日基督在世的肢体就应当预先经历才可以。在以往的世代中，都有预尝将来世代的全能的人，所以今日的教会应当就有基督圣死的经历。神要我们现今就冲过阴府的境界，主要我们为着他的身体来胜过死亡。我们若未胜死，我们的征战就尚未完全。所以我们现在应当个人寻求主对于我们的前途的意思，我们绝对不迷信以为自己是必定不死的。我们现在是末了的时代，基督的再临是不再迟延了，乃是要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发生的。我们就应当用信心抓住神的话语，相信我们是不会死的，是要活着看见主面的。我们就应当因着这样盼望的缘故而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就应当时刻为着他而活，也时刻支取他复活的生命来供给我们灵魂体的需要。希伯来书11:5说到，从前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所以让我们有一个相信自己不死的信心，相信不死是实在的，相信被提是的确的，相信时候是不会久的。但是以诺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我们应当如何呢？哦，将来的荣耀是何等的佳美呢？神所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呢？现在我们应当起来，向着上面而去。哦，但愿天是这样的充满我们，以致肉体没有地位好站，世界没有力量来吸引我们。哦，但愿爱父的心这样的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不再与他的仇敌来往。哦，但愿主耶稣这样的满足了我们的心，以致我们在他之外并无他求。哦，但愿圣灵在每一个蒙恩人的心里造出一个祷告，说，主耶稣啊，愿你快来。诗歌第一节，你要不死，你要被提见主，这是父神最近所示道路，圣灵今像我们这样明说，要使我们弃世转向宝座。第二节，你要不死，你要被提见主，哦，何荣耀，我要归回天父。眨眼之间，我要完全改变，被提上升，与我主面对面。第三节，你要不死，你要被提见主，这样应许实是可信可服。我们虽然不知七时七日，却能觉得那个时日已至。 第四节，你要不死，因此你当自洁，一切罪恶你当完全断绝。世界快过，天上荣耀快显，所以我们度日应当敬虔。第五节，你要被提，直到空中见主，因此你当保守你灵脱俗。我们现在并非在此等死，乃是随时仰望被提离世。第六节，你要不死，你要被提见主，因此你当进前直到天赎，应当坚持，免得冠冕被夺，再过不久主要赐你宝座。第七节，你要不死，你要被提上升，神的儿女，这是何种得胜。你灵当说，来吧主，求你来，愿你快来，使我们永同在。